好，大家早安。给、okay, 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啊，撒母耳记上快要读完了哦，这个礼拜就要读完。但是因为上读完的时候是故事还没完啊、哦，事情还在继续的发展当中，只是扫罗作王的年代告一个段落哦。但是我们就会没有停顿，就继续在这个礼拜我们继续读撒母耳记下。那当这个来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刻，所谓关键的时刻就是我们看到当一个人要预备做王，其实从神的角度，大卫是蒙神拣选的，所以当神要大卫做王，要做当时的这个年代是一个最有榜样最荣耀的一个王，所以我们看到神许可让他的生命经过了许多的煎熬，经过了许多的这些的锻炼，所以来到这个时刻啊，今天读第30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似乎一个更大的灾难，一个很强的灾祸，忽然间临到大卫跟他所有的这些的跟随者啊。可是，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却要看到，其实背后是神的一个更高的一个美意。所以当今天看这一章的时候，看到是一个因祸得福，预备登基，就是大卫是因为祸患最终得来祝福，而这个是一个预备要登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铺排。那当然这个铺排不是人故意安排，这个铺排是看起来是大自然的环境当中，现实的环境当中没有办法，不得已整个情况是这样的演变，可是在背后原来你会看到神是在背后掌权的。所以当我们今天看这一章的时候，我分成三个段落来看。第一，就是神要彻底拯救大卫。怎么说呢？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看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灾祸，一个祸患，可是却看到神是要彻底拯救大卫。那怎么样彻底拯救大卫呢？当然我们明白大卫在逃避扫罗追杀的这个过程当中，后来就是从26章那里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决定，逃到外邦，而逃到外邦跟随外邦几乎差一点变成是那一个要来攻打自己的同胞的那一个祸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可是上一章我们看到神的怜悯让他脱离了这个祸患，那脱离这个祸患是不是事情就完了呢？其实他回去哪里？他还不是回到他的应许之地，他只是回到亚玛利人非利士人，就是他原先所在的地方。意思就是说，虽然脱离了那个祸患，可是你还是没有脱离在仇敌的阵营，你还没有脱离能够回到你自己的故乡，回到应许之地，回到你的百姓当中。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你看见大卫其实他的所谓的问题还没有彻底的解决啊，那还没有彻底的解决，意思说神一定在他身上还有一个计划跟带领。那所以当他们离开了那一个原本要上阵的地方，走了3日，就是从今天30章一开始，就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来到的洗格拉，就是在离开了这段期间，原来亚玛利人已经侵占了那个地方，而且是攻破了那个地方，甚至焚烧了那个洗格拉的这个城市，掳掠了他们城中所有的妇女大大小小啊。但是这边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东西，就是却没有杀一个，都带走了。好，我们先看在这一段里面几样事情。第一就是大伙的这些的妻小全被亚玛利人抢夺了。那么这个是一个蛮奇怪的一个现象，因为如果按照亚玛利人他们过去的情形，或者以他们的那种凶恶残暴的那一种的背景文化的话，他们应该是杀人放火抢夺，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可是在这一个行动里头，我们看见他没有杀任何的其中一个人，就是所有的这些妻小都被掳走。奇怪，也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是杀了才抢夺呢？那如果你说抢夺 当中一些所谓他们看上的美丽的要抢来占为己有的，那可以理解。可是如果你连这一些妻小啊那些小孩子全部都带走，意味着什么呢？因为你还要去养他们吗？所以看起来是不合理的，看起来是很奇怪的。可是就是看到背后所出现的这个情形是非常的特别，就是看起来是一个灾祸，可是在这个灾祸的背后，神却在其中掌权。神的掌权就让这班跟随大卫的他们当中的这些妻子儿女，他们的牲畜产业，奇怪，全被带走，然而却没有任何的损伤。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让我们看到一个神在背后掌权的一个原因。所以有很多东西是表面上看起来哇好像一个很大的亏损，其实表面的亏损还不能断定它一定是亏损，因为我们且看在这个事情里面神到底在做什么。当下其实人不能够马上明白。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大卫跟他们这些跟随者回到这个城里看到这个光景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放声大哭，嚎啕大哭，而且很严重。圣经形容说直哭到没有气力。哇，你可以想象哭到没有气力那意思有多悲惨。为什么会悲惨？因为对他们来说真的太悲惨了。我们现在已经投靠在外邦，已经没有什么权力，那么再加上现在仅有的希望就是我们还有一点我们所拥有的产业我们所拥有的至少妻儿啊这些都在。可是如今看到那整个光景，整个城被烧了，所以对他们第一个印象就是我们的儿女都被杀了，我们城都被烧了，他们或者是被烧死或者被杀死所以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大家都真的嚎啕大哭，真的哭到没有力。而且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看到大家的心里头很直接的产生一种大卫啊，都是你害死的，都是你害的我们变成这个样子。因为真的大卫从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行动，虽然是他们主动要跟随大卫，可是当大卫从亚杜兰洞一路带他们的时候，经过了多少的征战，包括了经过要逃离应许之地去到外邦人的地方，这个整个他们都是跟着。可是跟着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刻他们心中发现，大卫，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今天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所以大家心中在埋怨，而且到一个地步大家想拿石头来打死大卫。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下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时刻。而大卫能够做什么呢？但大卫自己也很痛苦，他的痛苦不只是外患内忧，大卫的痛苦现在是变成是包括他们自己的人都已经是对他产生一个很深的一种的仇恨想要杀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在这个时刻我们知道大卫除了神以外他还能够依靠谁呢？他真的别无依靠他只能够紧紧的来抓住神。所以当下在这个时刻我们就看到他心中立刻想到我需要求问神需要来求问神。首先是就神给他的力量，心里的力量就刚强起来所以当圣经这里说到第六节经过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考验，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这个心里坚固就是看到他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在神的里面刚强。其实当一个人刚强站立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有一股不一样的一个保护的力量在那里。虽然众人很生气都想要拿石头丢他，但是当大卫有神同在的时候，你会看到大家只是有冲动可是不能行动，就大家只是有这个感觉。所以当下大卫真的就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当时因为在外邦也没有会幕也没有祭坛也没有所谓的这些圣殿对当时来说仅有的就是祭司，就是那个存留的那个祭司的后代跟他的那个祭司袍就是所谓的以弗德。那以弗德代表了就是当时他们要敬拜也好要求问神也好那一个所谓的祭司的那个袍就是仅有的。 这个成为是他的一个可以在那里、哦、来寻求神的。当然寻求神不一定是要那个，可是那个就给大家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就是当年他们一路依靠神，神所吩咐，神所交代啊，这个以弗德的制作啊等等，我、哦、在利未记里面说到的。那么所以当大卫寻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情景，就是他这一次再一次的认真寻求神。我们看到以前他作战的时候他会认真寻求神，结果无往不利，唯独当他那一次大胜之后没有再寻求神，结果就看见才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神的美意啊。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最后，我们就更深的去体会感受神的美意。所以当这一次大卫认真寻求神的时候，他就会追问了，他就会问说好，我可以追赶这些匪徒吗？啊，新译本的翻译就用的比较白话一点，是我可以追赶这些匪徒吗？大卫不是新译本的和合本的记载给那个感觉就好像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就是好像他已经做了决定我追赶敌军，可是不是，在新译本的翻译更贴近原文是说我可以追赶吗？他先求问神，我可以追赶吗？然后我可以追得上他们吗？你会看见大卫再一次的出现这种比较详细的我可以吗，然后结果又是如何。所以当大卫这样一追问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就回应他了，就说回应他是你可以追赶，你必定追上，你也必定把一切拯救回来。所以就看到神的回应是很具体，你可以，然后你会追上，而且你可以把他们救回来。所以就看到当大卫这一次在寻求的时候，就看到这是神为他开了一条路，让他能够再一次的经历，重新去经历整个逆转跟突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真的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人的道路人的想法是我的妻儿被保护嘛，我的家庭没有问题嘛，这个应该就是神的保护是最好的。而且大卫之前是从仇敌几乎要面对要去击打攻打自己人的那种的困境的当中可以脱离出来，亚吉王给他允许他说你可以平安的回去。所以就看到看起来好像已经好了，可是还不彻底。因为他如果回来，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那结局会是怎么样呢？结局当然就是很好嘛。很好是什么？很好就是回到家里，哎呀我妻儿都在、哦、我们继续快乐的过着我们自己的生活。但是这个离神对他的计划就还很远，因为他还在外邦人的当中。而且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他自己的地方，什么时候才能够被自己的人接纳，很难呢、啊、因为对他自己人来说，就算扫罗被杀死了，可是他们还是觉得大卫你是投靠外邦的，你是去到腓力士人当中的，你怎么配做我们的王呢？所以你会看到原来如果没有后面的铺排，其实不见得是好事啊。所以很常我们会觉得说，所以那如果你保守我平平安安经过了这个考验之后，哇我们一家大小我们都平平安安健康无事，应该这就好了了。可是对神来说还没有，所以我们就深深的去感受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所以这是第一段给我们看到神要彻底拯救大卫。所以你开始意识到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话，其实大卫没有彻底被拯救，他只是被救了一半，免了那个灾祸，可是却没有变得因此就成就神最终的命定。好，所以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我们来看，就是从第九节到第十五节，这里看到同心出征大获全胜。这里看到大卫和跟随他的六百人他们都一同出征了。那么其实不容易的，因为如果按照先前大家都想拿石头丢他，意味着说大家对大卫已经失去信任，对大卫已经失去了那一个所谓的你讲我就要听吗？我们过去不是听你吗？结果听到今天那么悲惨， 就是我们的整个几乎好像家破人亡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还要再听你吗？大卫，你要害我们到多惨，我们还要再听你吗？所以看起来真的不容易的。可是我们看到当神介入的时候，当人寻求的时候，当神开路的时候，你会看到大卫的那个领导的风范仍然是具有影响力的。而且当大卫一寻求的时候，大卫的寻求不是个人躲进山洞啊，自己在那边祷告，不是。所以他拿了以弗德，他当众啊，在人的面前来寻求啊，也领受神的一个指示啊，让他可以去打，可以追得上，可以去得胜。所以当下，当这一刻，你会发现众人的心又在恢复了。所以当众人心一恢复的时候，你会看到这600人都愿意一同跟随。那其实600人能够一同跟随，背后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所以应该没有人会说啊，你去，我不再相信你了。可是他留在这边做什么呢？所以为什么那个城会被烧毁呢？其实真的也有神的一个美意。你想那个城如果没有烧毁，当中一定有人就说算了，你们去，我不再相信，或者我不再信任，或者是我已经很累了，我休息了再说吧。可是现在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你去不去呢？神说了你可以去，那你去不去呢？所以当下我们就看见大家就去了，好，大家就一起行动了。所以当大家一起行动，只是当他们来到这个比索西的这个地方，第九节那边说到说有人不能前去，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真的太疲惫了，当中有200个人真的太疲惫了，所以他们没有力再走了。所以当下大卫就好，那你们就留守在这个地方，然后另外400个人就跟着去。其实如果从战略的角度，其实是不容易的。600个人感觉声势浩大啊，三分一的人说我们没有力了，你没有力我就有力吗？你可以休息我就不能休息吗？我想大家应该也有那一种，只是有谁不累呢？经过长途跋涉，从走了3天的路回来，结果整个家破人亡的感觉，那有谁不累呢？而当下当他们再重新出发的时候，竟然有1/3的人说我们真的太累了，我们走不了了。可是大卫体恤他们，留下他们，然后只有这400人继续前往。这样子其实从战略的角度，军心会动摇的，因为忽然间我们整个势力削弱了1/3。你能够想象吗？今天如果我们要去打仗，我们要去应付一场比赛了，比如说了，那本来我们有这么多人，可是忽然间有1/3人说哎呀不行，我们太累了，我们不能了。所以当下那个情景是会削弱整个军力的。可是我们看见大卫真的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认定，神说你可以去，你必追得上，你必得胜。所以对大卫来说不在乎人多人少，你看到他的信心恢复当年跟那一个哥利亚征战的时候一样的，不在乎人多人少，是在乎我们没有跟神站在一起。所以就当下我相信大卫的这一份的信心再一次的激发，哪怕只有另外剩下的400人，他们都没有问题，我们继续前进啊！那个留守的200就留守在那个地方。所以当下我们看见这边出现了这个插曲，然后另外一个插曲就是看到原来神预备一个带路的人。那对他们来说有一个人带路好不好呢？当然更好嘛。就像今天我们如果要去一个地方没有 GPS 可以吗？可以啦，就找咯，祷告了就走了。但是如果有 GPS 哦 OK 更容易，就很清楚。那当下没想到就出现了一个埃及的一个少年人啊，就是这个年轻人原来是一个亚玛利当中的一个奴仆哦，可是被遗弃啊。所以当下就遇到了这个人，大卫就施以援手哦，不但是给他吃，给他重新饱足了，然后就了解到他的背景，那结果这么一来就成为了一个带路的人。所以你会看到神可以在任何时刻做按照需要 来做任何的事，包括就预备了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天使来成为他们的一个带路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会看见神 中途都有帮助，然后最重要的是因为合意同心，他们一起出征，结果我们就看见最终有这一场的打了这场的胜战。好，那最后我们看第三段，就是最终是为了要造福大众子民。那当这样他们一追上的时候，就看到敌军在那个地方他们掳掠了很多东西，好，然后在那个地方欢歌乐舞在那边大肆庆祝。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结果大卫的这400个人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结果就让他们措手不及，就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结果从第19节那边看到一样事情是很特别的，就是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 OK， 这句话很特别，没有失落一个。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我们从很多的事情上来看到神怎么掌权，神怎么做事，跟神怎么保护。你会看到如果说在一场的混战当中，我们如果看真实的一个状况，如果我有一批的战俘被掳来的，而且是他们的妻儿，看电影看会看到这种情节。那如果那个人要来拯救的时候，你最好的威胁是什么？就拿把刀放在他们的脖子，你敢动，你快点把武器丢下你快点投降等等之类的，不然我就杀了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儿女。这个应该是很正常的。不然的话，就在这个混战的当中就是很多的这些儿女啊、妻儿啊这些当中，可以抢救一些、被杀一些，也应该都是很自然的。所以你会看到当下圣经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他们的妻儿、他们的财物一个都没有失落。你看到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而且这个事情正在表明背后神在掌权。所以当神掌权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是可以没有损失的。人的损失是什么？人的损失是人想法的损失。人想法的损失是我有家园，我有妻儿，我有稳定的生活，可是现在我家园被烧毁了，我妻儿被抓了，我东西不见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了。人的想法很常就看到很多东西损失。所以就像今天有人信了主来的教会，就觉得说我以前很风光啊，我好像什么都有啊，我现在做了基督徒，哇，我发现我好像这个也没有了，那个也没有了，我以前好像还很什么都有的，怎么现在我好像沦落到非常的窘迫的一个困境。其实这是人的想法，因为人没有看到其实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做一个事情，他在进行他的一个更美的旨意心意，是人没有意识到，人没有看到的。很显然在这一件事情上，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了原来神的保护过于你所理解的就是结果神可以保守他们，让他们一个都没有失落。然后跟着是什么？就是看到大卫的整个队伍，他们全面的恢复那个丰盛，就是他们这次得来的不只是得回他们自己的，包括好像亚玛利人已经帮他们收集了好多好多的财物，结果这一些都让他们可以完全的得到，而且所以得到到一个地步，就是已经超越他们原先所有的。所以当他们拿了这些战利品回到在后方其实后方的那一些人算是在休息可以形容他们是在看守兵器，是看守兵器跟出外征战的其实是一样。所谓看守兵器，那看守什么兵器呢？不是说他们把兵器留在这里然后他们空手出去打仗，显然不是吧。就是带兵器的就带着兵器，那些留守的当他们的兵器当然就留守在那里，就所谓他们休息他们自己的兵器也就在那个地方。可是当大卫回来之后，其实 你看到大卫的一个，你说牧者心肠也好，你说他的一个属神的那个品格也好，你会看到他全面的顾念每一个人。就是这些人其实也不是故意不要去争，不要出征，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妻儿也在那里啊。他们不要去的时候，你想他们在坐在那个地方很舒服吗？哇，我们在这里休息真舒服。他们去打仗啊，他们死他们活，应该是跟我无关。不是啊，他们出去是为了要救你的儿女回来啊，要救你的妻儿回来啊。所以他们在后方，如果当时他们都已经跟随了大卫，习惯了知道依靠神的话，我相信他们当时要做的事情就迫切的祷告，主啊主啊，你保守他们啊，一个都不失落。主啊，你保守他们啊，让他们能够把我们的妻儿、我们的产业全部都带回来啊。所以你可以理解，他们在后方你说休息也许是，但是你说他们在背后是幸灾乐祸吗？绝对不是，他们的心一样的焦急，他们在背后恐怕是在代祷，恐怕是在纪念。所以当大卫回来的时候，大卫要把财物也分给他们，平均的分给他们。当然当中圣经形容这里说他们当中有一些匪类，这些匪类当然就是他们过去的背景可是跟随大卫之后听从命令其实是不一样的可是当下在这个时刻，他们里头的那一种的老我的生命好像显露出来，结果他们非常的不甘愿，可是也被说服了到最后我们看到把财物也平均的分给所有的人。但是对后方的人，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心多么的感激，他们对大卫应该产生了一个更强烈的一个委身。大卫原来是这样的一位领袖，是这样的一位的一位带领的人，他顾念所有的人。那么当下经过这个之后，我们看见还没有完，原来最后圣经继续给我们看到说大卫把这些财物分给了好多当地的人。从26节，大卫到了洗格拉，从猎物中取了些礼物送给犹大的长老，在犹大各地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那里夺来的。所以大卫的一个观念是什么？不是我们能够有能力去抢夺，而这些东西是神的东西，是从神那里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回来的。所以他要归荣耀给神，那么是送给你们做礼物。所以当中说到什么？他送礼物给住伯特利的、南地拉莫的、提亚尔的、住亚罗尔的、细莫的、以实提莫的，还有等等等等。当中说到这一些各个当地在犹大的这些的族群属以色列的这些的族群，他都送给他们礼物。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你会看到原来背后有一个，我相信大卫不是有存着一个不单纯的居心来做这件事情，而是他觉得我们现在得到了那么多，我们的这些同胞就送了给他们。可是这么一来，你会看见原来是为他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来做铺路。因为我们知道与此同时，就是大卫离开了非利士的王雅吉他们的这三天跟接下来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与此同时在另外一方，如果我们把镜头换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那就是非利士要去跟扫罗打仗的那个事件。在那一场的战役当中，我们知道原来就是扫罗的一个人生的结局，就是他要被杀的那个时候。而他的被杀也意味着说，就是大卫预备要登基做王的时候。那大卫要登基做王，但是我们知道前面如果没有发生这些事情，犹大人、以色列民对大卫的印象是什么？你是一个逃离了应许之地去投奔我们的敌人的一个背叛者。可是当下当大卫得了这么多的财物来分给以色列的百姓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说，哇，大卫，你真的是不愧为一个英雄，不愧为一个我们的领袖，你不愧为我们未来的王。所以我们看到，原来在这一切的事情的背后，成就了神的美意。这弟兄姐妹，我们回过头看的时候，原来灾难不是灾难，祸患不是祸患，原来神许可让这些看起来是意想不到，让人痛苦到一个地步，想要放弃，想要残杀的这一些的事件的背后，原来是神的一个更大的美意。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回顾我们自己的过去所走过的路，人生的路，你发现有多少次，为什么我们会遭遇患难，为什么遇到挫败，为什么要被打击，为什么要被诬告，为什么会面对那么多那么多的悲惨的这些事件。你回过头来，其实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们作孽犯罪，所以我们叫做该死，或者叫做受罚，是被管教，这是一个原因，被管教。第二个原因是，我明明已经恢复认罪悔改感恩依靠神了，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祸患？那就是第二个原因，原来神要提升我们，他有一个更美的计划。你走过了这段路之后，你会发现那个荣耀的日子就在后来。就像说，大卫如果不是经过这件事情，恐怕他还不容易一下子就被接纳，能够登基做王，来做以色列的领袖。可是当下经过了这个事件之后，大家对大卫服服帖帖，知道神真的与他同战，知道神真的为他出手。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要回过头来为着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来感恩。包括如果我们这一个时刻有人还在面对一些的挣扎，哎呀，神啊，什么时候，为什么我的翻转还没有来到，为什么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什么我的困境还没有突破。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让我们尝试用另外一个眼光，主，我感恩，因为你要提升我，就像你要提升大卫，你让他经过十多年被追杀，你让他来到最后的时刻还要面对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考验，原来幕后有一个很大的荣耀，所以他要经过得胜所有这一切的考验。所以我深信神真的是一位好神，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带领也是一样的，有他的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们只管带着感恩的心，倚靠的心，紧紧的跟随，紧紧的仰望，求主帮助我们。好，我就分享到这里。